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2024年末特别系列节目《小罗快跑》，我是吴亮。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随着中国大陆 NGO 政策的一路收紧，扎根贵州和四川十多年的美国华人慈善公益机构感恩工作室在2018年后进入了停摆状态。由感恩工作室资助的小罗无法继续在贵阳盲校的学习，前往昆明上了一个推拿按摩的中专。但尝到教育甜头的小罗还想继续深造，可是学费和生活费无法解决。2017年21岁的小罗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再次联系到了已经进入半停摆状态的感恩工作室。他的义父 Steven 通过董事会的关门会议决定再次资助他上学。中国的盲人能上的大专院校很有限，小罗考上了河南洛阳的河南推拿职业学院，一所公办专科层次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专业是针灸推拿。
因为我们是随班就读嘛，明眼人比较多，56个学生有3个盲人，剩下的都是明眼人。上英文课的时候，我就一口流利英文介绍啊，那些我听同学们说，一堆女生这个眼光就对着我来了。对，那时候我觉得挺那个啥的。然后他们每经常都会来找我怎么学英文啊啥的，就是我跟那个女生是在 QQ 上认识的，我们在一个招生群，然后后来就互相加 QQ， 加上了之后，然后他问我喜欢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是外语协会的负责人，我自己创了一个外语协会吧，然后就周末他叫我去跟他补补那个英文啊啥的，他给我的感觉，他声音是很甜美的，比较温柔，跟别的女孩子不太一样。第一次我们是去的食堂，他请我吃饭。第二次是在学校的图书馆，他主动约的我，他说我可不可以陪他去看书。那我说我看不了你们那种书咋办呢？他说没事，你就在旁边陪陪我就可以。陪他看了两三个小时的书，他说其实我们聊天这么久，我觉得你挺好的，我刚开始是对你有那个好感吧，我现在想给你说明我很喜欢你啊，就是那些吧。对，我当时我就大吃一惊啊，我说哎，这很少有明眼人喜欢我，第一次心里面的蹦蹦跳，挺紧张的那种，但是也挺开心。我说那行吧，我其实我也挺喜欢你。其实去图书馆的路上他是主动牵我的手，但是我当时我就认为就是普通同学帮帮忙啥的，没想那么多。回去的时候他也牵，一路上都牵，靠的比较近了，哇，这全身发凉发凉的，就是哎呀说不出来的感觉。旁边鸟的声音挺浪漫的，我听他的讲话他会带有那种笑容的声音，虽然他没有笑出来吧，但是还是能听得出来的。他问我理想啊，我就会告诉他其实我小的时候 想做翻译啊，想做教育这块的，做老师啊啥的。他就觉得啊，我跟别人不同，因为别的师长都会想着以后就学学按摩就过一生就好了，然后还比较自卑，我不会太有那么多的自卑。
所以你们是交往了一年多是吧？
对，一年多。
对，后来因为什么分开呢？
就因为他要我在他们那个地方要买房，在他们那边河南许昌要在他们那边买房，要很多的彩礼啊，我一听啊就不行啊，这样肯定是把我控制到他们那地方了。我一想那不行，因为那时候我也经常去教会，然后他也不信基督。
那你觉得这样不好吗？比如说你再去许昌，然后比如说你们一起开一个按摩店，然后你在那儿经营下来，把这个日子安顿下来，你
没
有这个想法？
当时我没有这个想法，一直都没有。我觉得我还有更远的路要走，去留学啊啥的，万一实现了，这样。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有去美国的这个念头的？
哦，他很早了。他在念书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到美国念书。他应该在贵阳，然后后来到河南，他就说我想要到美国念书。再来就是他在工作的时候，他也说他想要到美国去工作啊。对，那他没有实质上讲说干爹你帮我的忙，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说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是全盲，所以说你要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就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了。然后尤其是在美国，你不开车的话你哪里都去不了。那美国是有很好的盲人的这样子的一个 program， 可是你是美国公民，人家才会照顾你，那也没有家庭可以接待，很难，非常难。我认为这个美国梦，有梦最美嘛，那总是有个目标，总是有个方向嘛，对不对？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和方向的话呢，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记得他提过一个细节，就是在他十多岁的时候，感恩工作室组织了一个美国的医生啊，还有这个医疗人士到贵州毕节的一个义诊活动啊。他一直记得有位华人医生帮他看过眼睛，然后告诉他的左眼是有复明的可能性的。就是通过这个角膜移植的方式。
我知道他很希望能够复明，他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后面的这个视神经什么的问题，是因为前面的问题啊，角膜啊或者是什么这样，他是有可能复明的，但是能够复明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可能是需要有非常庞大的一个医疗的费用。
在洛阳上大专期间，小罗还想通过留学的方式去美国。2018年，一位在网上结识的美国华人朋友说他可以试一试申请美国阿肯色州的奥沙克大学。这所大学有基督教的背景，而且接收像他这样的国际残障留学生。他给这所大学写了封邮件，并且收到了回复，要他提供成绩证明和推荐信。他跑去找校长，但校长拒绝给他写推荐信，并告诉他，你学的是推拿按摩，别想着去啥美国，在中国好好工作就行了。被冷酷打断的美国留学梦，还有自己主动拒绝去拥抱的爱情，黑暗中小罗触摸到了梦想与现实之间那一堵堵真实的墙壁。美国梦似乎是另一个更复杂的梦想的载体，更好的人生是什么？小罗这样一个集各种边缘身份于一身的盲人，值得过一种他期望的更好的生活吗？更富足的，更独立的，更有尊严的，更有信仰的。 怀揣着这些无法给出具体答案的疑问，小罗步入了社会。很快他就从自己的右耳听到了一些回答。
现实确实是不一样，我们盲人也好还是什么任何一个残疾，其实大家都应该融入这个社会，在尊严上啊啥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中国那种环境下你就别想了。之前我上大学期间，我的低保被吊销啥的，他把我的名字换成别人了，就老欺负弱势群体啊。那村里面还威胁我说，你就不应该得，你还在外面上大学啥啥的。后来他威胁我说他省里面有人啊怎么怎么，然后当时我就录音下来了。然后后来在我们那个资金县城，我跟我的侄儿，我们刚好去那个饭店里面吃饭，然后刚好有一个老干部就在那里吃饭，看着我的眼睛不好，问我一些状况啊等等，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后来他说没关系，我帮你做这个事，带我去那个民政局局长办公室，他一句话就给我弄上去了。后来那些什么镇上那些都被批评，包括那个村支书啥的被调走。再后来还没等到两年，低保就又给我弄下去了。离开大学的时候去上海实习啊，2019年去那个养老院，院长把我安排的这个康复科，那些都是眼睛好的，他们说啥话，说我觉得你啊不适合在这儿干，你最好比如说去那个街边的小推拿店干一干啊啥的挺好的，就你眼睛不好你还在这儿，那我们眼睛好的咋弄啊。所以我听了这话就特别不舒服啊，然后我待了一两个月待不住我就走了。后来我又到了杭州待了一段时间，那时候1月份啊，我在杭州下城区那个按摩店工作，那些警察啊就先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来帮我办这个居住证，把按摩店的地址发给他们。后来他们就来了，来了之后居住证没有说，直接把我手机抢了过去，说你经常翻墙啊，你在推特点赞啥的转发，然后说我玩 YouTube 啊。
那像你这样翻墙的人多吗？
盲人当中翻墙的话，我们肯定是第一批的，那时候没有几个盲人圈会翻墙的，但现在好多都会。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翻墙的？
2017年在大学里面有一个同学，他那时候他跟他那个另外一个朋友在一块儿，我当时我一听我好好奇啊，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弄来的渠道。
当时你一般都会听点什么呢？
听那个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嘛，就是那时候我听着我这课都没精神上。我后来去买了一个 iPhone 手机，二手的，就在我们学校旁边嘛。那个修手机的刚好他也会翻墙，然后呢他就给我安装了一个这个小火箭，当时我花了100多块钱。
你觉得墙外的世界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呢？
吸引我的点就是我可以听不同的声音，这我是在国内听不到的，因为我在国内只能听到一种声音，那就是 CCTV 的声音，或者是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种声音，其实他们的内容都一样。我从小是听广播长大的，因为我后来也了解了很多，其实他们自由民主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它还是有信仰的在里面。但中国5000年以来都是老百姓永远只能当奴隶。
你当时在推特上是发表了什么样的反动言论啊？被找了？
我就说，哎呀，像美国这种自由多好啊，还能互相选来选去的，中国这个一锅端啊啥的，类似于这样的话吧。 然后就把我的这个软件全部删除，他们还呵斥我。后来去了深圳，因为我们去的都是那种啥呢，正常人开的店，他就特意请一些师傅来开，来按摩，来给他打工呗。
那跟你谈的工资一般都是多少钱的小
哥？那打广告啊，就是随便打，什么5000、6000保底呀、啊，你去了就没。
那去了之后实际到手有多少？
3000-4000块钱。
其实我很好奇啊，因为我们想象中好像按摩师好好做的话，提成似乎都不错吧？
提成很低的，20-30。其实他收费不错的，因为像杭州80-90块，有的收100多。
他会跟你们签合同吗？
不签合同，他就会说我们这儿不行签合同，就是说你很自由的，你不想干了，你找下一家。
所以你这个行业整体上，其实签劳动合同的很少。
很少很少。他就怕他虐待你的话或者怎么样，你去找他闹。因为之前我们就有遇到这个事儿，在大店里面，老板就是说你去的车费，他说他报销，发工资的时候他不报销，把你那些路费的钱他扣了，扣了之后请大家出去吃饭，所以这是心里面特别不舒服的。然后你去劳动局去告他或怎么样，就弄下来挺浪费时间
啊。确实是，我觉得你们去到劳动局也挺不方便的。
对，然后就是说像劳动局他们，如果那些老板有点实力的，找个关系或啥的，这个事儿就没了。我是2021年的12月份去的上海，当时工资挺高的，一个月就是加上生活补贴有6000-7000块钱啊，还挺不错的。
基于当前上海的疫情形势，我们将
决心封上3-5天啊，封上一周。
是的，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病房很紧张，隔离点没有黄金，120没有
特。没办法。
才干了3个月，上海疫情，我关了3个多月，吃了11天泡面。
你们当时几个人困在那？
3个。那时候我们在宝山的一个宝龙广场里面，刚开始也给他们上海的这个政府打电话，要么就占线，要么就挂，然后给中国残疾人打电话，打了之后他们安排村里的来送，就是村里面有管残疾人的，送了将近1个星期他们就不管了，
就吃了11天泡面。
对、
啊、就弹尽粮绝了就。
对对对，白天都是听听圣经啊，翻墙啊，干啥。那时候他们每天都来通喉咙啊，通鼻子，他们态度不好啊啥的，我还把他们录音录下来。
你这一路跑啊，跑出你们的村，你们的省，跑到昆明，跑到洛阳啊，跑到上海，跑到很多国内的大大小小的城市，你觉得你有找到过你想要的生活了吗？
没有。后来很尴尬的发现，在中国就因为我是眼睛不好的，别人都不会把你当人看。我觉得我这样折腾下去没什么希望。加上22年的6月份啊，那个上海78家盲人按摩店当时就被疫情冲击啊，他们都基本上没有办法运营下去了，全部联合起来，他们就到了上海的市残联，他们要补贴啥的，然后去了，那些工作人员说领导不在，你们要等到中午他才会来，然后他们等到中午就等了一批警察给他们驱逐。然后这个视频啊，那些朋友就给我发过来，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发给美国的一个朋友，他发给大纪元了，那大纪元就爆出来。后来我也想了呀，肯定早晚会找到我的，我得跑，一定要出去，我不能在这儿逗留了。
小罗决意离开中国，那个揣了10多年的美国梦，他必须去实现。 但如何实现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就像他20年前离家出走独自流浪一样，反正你得先出去才行。当然他也做了一些初步的功课，比如先到泰国，这里的物价相对便宜而且免签，最重要的是曼谷有联合国难民署的办公室，他一到这里就申请并拿到了难民卡。但是接下来呢，泰国有几千名拿着难民卡等待去往新世界的中国人，什么时候能轮到他小罗呢？还有更直接的问题，在这里怎样才能生存下去？没有任何具体计划的小罗像只无头的苍蝇，开始穿梭在东南亚各国的教会、学校、养老院、酒店还有赌场之间。一切都像20年前的自己，期待着找到自己的生母，然后开始了没有目的地的流浪。
当时想象出来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给别人打工或者开个推拿店也不错。当时身上还是有个6-7千块钱啊，这样子。我只想着身上有一点生活费和路费就行了。当时一心想去美国，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我们从曼谷坐火车到了泰国与柬埔寨的边境，出海关的时候要办理落地签，本来是只需要120美金就搞定了，然后他收了我们50美金。到了金边打车吧，他要我们的10美金。我们到了宾馆的时候，然后问那些周围的人，他们说其实你们只要5美金就可以了，你们被坑了。然后在老挝海关办这个落地签，签证费40美金，服务费再加上小费吧，60美金。我朋友跟他争论了，没有用。哎，我很气愤的，这些国家跟中共一样。但是忍一忍就过了。出来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了，哪怕是流浪在街头也不要后悔啥的。2024年3月12号进入马来西亚海关的时候被扣留了1个小时，后来移民局工作人员又给我带到马路边找宾馆，没有人搭理我，好多都关门了，所以我只能在路边一个杆子上面睡觉，一个长的杆子，大概有那个凳子那么高，巴掌那么宽吧，就睡着了2-3个小时。有个人过来送我一瓶水喝。我在泰国曼谷的时候，我跟朋友坐火车没有坐成，然后就睡在桥边上，离火车站不远一个石凳上面，那个车来车往的声音，哎呀，很扎耳的。后来遇到一个是英国的还是哪里的来旅游，有一个女的有一个男的，然后再看我的眼睛看不见，然后他就给我们订了一个便宜的。反正在路途当中是有饿肚子的，是有饿过一天一晚的，在曼谷很贵，然后就不吃，身上当时只有几十块钱，舍不得吃，喝水就大瓶那种水吧，喝了2-3瓶。办了这个老挝落地签了以后，我身上是没钱来坐车，从那个边境走了5公里，那个路是那种泥路，就碰到一家老挝农民，他们给我们每人泡了2桶面吃。我说哎呀，看来老挝人本地人挺好的。 我在中国如果在路边的话，那些人可不管你死不死。
你这一路上到处窜来窜去的啊，一种半流浪的状态，你有没有过特别迷茫的时候？
就是一旦就身上没钱的时候特别迷茫，如果没钱了我该怎么，我可能连这个东南亚的国家我都走不出去，比如说去美国什么的。我最迷茫的时候就是我们到了这个老挝的第二大城市巴色，我朋友非得要住酒店，那个是150块人民币一晚上，我没有钱住，后来吵来吵去就跟他对半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他就去了别的国家，我就没有办法跟他一块走，傻傻的在那里发呆。后来那个前台就来问我遇到什么困难啊，然后就跟他一起聊天嘛。后来他就把他的老板叫来，然后老板就了解到我会推拿啊，他也喜欢做推拿，他就说你留下来吧，在我这儿待个一个月半个月这样子，我每次想按摩的时候你帮我按一按。后来那个浙江的老板他要回中国办事儿，然后在那边没有人做饭给我吃，你想想办法看怎么样离开这里。前台他就帮我叫了一个大巴车，从那个老挝的第二大城市巴色就去往万象。在车上听到一帮乘客吧，还有中国人，但是我没有跟他们讲话。当时想着啊，已经坐上车了，到了万象又该怎么办。我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吉隆坡以后，收到了残疾人协会老板的通知，说我只能住到5月份，他们没有办法再管我了。等到2024年4月22号、23号的时候，我就特别着急了。到24号的时候，国内有一个朋友，也是姓朱的，他就把一个朋友的微信推给我，我就简单的介绍我所遇到的困难，他就把印尼这边教会的边明老师的微信推给我，他就说你先过来吧，教会愿意接待。哇，终于有人接纳我。
你这一路上被坑了很多次啊，那这次你有些戒备心了吗？
教会我比较放心一点，就是跟没有信仰的人打交道，像有一些就是感觉不太想去交往。
在东南亚一年的颠簸流离之后，小罗终于跑到了一个可以称之为落脚点或者定居点的地方。在这所印尼雅加达的基督教神学院里，他有一日三餐，有一张床，有陪护和关照他的神学院的同学们。他可以在 YouTube 上发视频，可以在 Zoom 上和他那些身居世界各地的网友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他心中的美国梦也还在继续着。你觉得去到美国你能找到工作吗？
美国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因为我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我也了解很多就从美国回到上海的，他们在那边的按摩需求是蛮大的。
你说你的神学院会帮助你去美国是吗？
那是边亚明老师说的 帮助我去治眼睛。我已经给他提了两次了，他说没事，你耐心等待，我会给你找资源。
你相信他吗？
相信，这是信主的也好，什么你也是人，不能百分之百相信。
你有没有想过最终可能去不了美国？
有想过，但是我没有想回去过。
在雅加达的采访期间，我赶上了一场这所神学院组织的营会，主题是窄门。基督教中的窄门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里这样写道，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宽门和大路象征世俗化，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而窄门往往不受欢迎，只有少数人愿意选择。他强调基督徒在信仰上需要勇气。小罗也参加了这场营会的正道分享。对于他而言，窄门不仅仅象征着基督信仰，还关乎着生活中的现实抉择。
我愿意进这个窄门。
I'm willing to enter into the narrow gate. 所以
妈妈说的让病队是啥病毒？
他就如像去美国的签证一样，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这个签证拿下来。我说过，明年，谁让我去美国治疗我好眼睛，我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他。
I've said that God lead me next year to America and to cure my eyes.
去往美国的签证是小罗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的窄门，治好自己的眼睛，就像是那扇现实窄门中发出来的希望之光。在这场精神与信仰的分享中，小罗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在世俗世界中的欲望。如果到美国治好自己的眼睛，他就会把自己献给神。或许小罗的言辞并不符合对于信仰纯粹性的期待，或者可以表明他并没有用心灵和真理去敬拜自己口中的神，但他的坦白流露出了一种赤裸的真实。他的信仰可能不够完美，他也可能无法用完美的形式去敬拜，但对于这样一个在各种人生困局中挣扎，在一丝丝破碎的希望中试图抓寻的人来说，窄门对于小罗的意义可能不在于似乎完美无瑕的穿过，而在于那迈出每一步时的勇气和信念。小罗早已踏上了他的窄门之路，在追寻他在世俗世界里的美国梦。他已经走出了很远，无论结果如何，祝你一路平安。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这里是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2024年末特别系列节目《小罗快跑》的全部内容。我是武阳，祝大家新年快乐。